如来也，彼岸是什么？
就是如来啊，那正道是如来，他这是达到彼岸的 啊。这个净云啊，就是这个慧远大师啊，他解释啊，他说究竟涅槃，他说是这个涅槃呢，也正是彼岸，是吧？这个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啊。这个都是制度论的话啊。那么净影素呢，就在解释究竟涅槃呢，就是解释究竟彼岸了啊。都是张果毕竟张明表明这个果所得的果是彻底的毕竟的。涅槃那一岸你到了就叫做究竟。涅槃可以翻成原籍的意思。啊，说现在一个和尚不在了，成为某某和尚圆寂了。这本来是一个极端恭敬的话，大家用都就是说普通的话了。圆寂两个字含义很深呢、啊。得无不备叫做圆呢，障无不消叫做极呀、啊。圆就圆摄了一切功德，极者是一切都极灭了，一切烦恼什么都不能为碍了，这叫涅槃嘛，就叫圆寂呀。嗯，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得的果是毕竟啊，就什么是毕竟的果呢？这个涅槃这个岸你到了，这就是究竟。嗯，所以这个就是说，入佛法藏究竟彼岸。那么真解的意思呢，就是证悟佛的一乘大功德的饱满，这是入佛法藏。气证了佛所得的涅槃，这就是究竟彼岸，这两句的含义啊。这一切前后诸说诸师之说彼此都可以互通，可以互相帮助，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底下就彭继清居士，他把这三句特别做个解释，他说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三句完全设了这个净土法门，也设了菩萨的一切所行，因为菩萨的一切所行都不离开方便，他要救度众生啊，你要没有方便怎么能度众生啊，你看这个说一切啊，知众生根基啊，观机斗教啊，让他得到利益啊，那都要行权方便呢、啊、都要方便吗？那方便是怎么样的？什么最方便？你要度生最方便，那就是要取于净土法门呐、啊。只有净土法门是众生才能普度啊。现在不是摆得很明显吗？是吧？禅宗是极殊胜，过去是圣极了，他唐代的时候、宋代，那这天天有人开悟的，开悟的都到处很多很多。刚才不说老太婆、小孩子都开悟，那现在你这个茫茫十亿人口之中，你找个把开悟的很难找啊。请大家举一举，恐怕谁也举不出现来。就是说，哪位法师或者哪位居士、哪位活佛真正开悟了，我把它说不出来，那很难了。再有，你密宗现在这个乱了，现在乱的没法办了，到处是陷阱。那么你不但不能超脱，不但不能升，那反而要降。啊，所以只有净土是一门。你要说研究教，研究什么？那个是这是他必须得研究，但是研究之后你怎么起行啊？你就想唯识呢，唯识观，人也可以这么观，但真正到问题来的时候，你观不成了，就被他转了。真正看到一个可以动心的地方，你说这就是我实佛显现，你把这句话念一百遍也没用，你还得跟着他跑了。所以这个就不容易，所以就是说叫方便，叫取于净土。取于净土有什么好处？不管你是还是个凡夫了，见佛思过都在。你凡夫，可是你一往生，你就可以常见佛呀。所以《大圣起经论》，弱鸟就是禅枝啊，你不能离开飞枝，枝子太远了，你要不能离开佛呀，老在佛的左右。 一个是往生，你是容易去，去了之后你常见佛，常见佛你这个弱羽，你这个小没有羽毛未丰的小鸟，你不能离开树枝飞得很远了、啊、要常见佛。而极乐世界佛早在那儿，说现在说法啊，那咱们现在要见释迦牟尼呢，智者大师他就见了，现在还有谁见呢？是不是啊？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成，偶尔见一见的人还有，你常见就很难了。所以就是他就可以常见佛呀。你见佛故，就是闻法修习入佛法藏了。老见佛啊，这个佛的这个智慧，说在极乐世界的特点就是这个好，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咱们在这一个屋子里，个人想听什么各听各的，不要加什么设备，什么都不要，你说你想听什么别人听不见，你什么时候不想听他就没有了，而且一听就理解，所以他殊胜啊。所以这佛听佛闻法之后，他闻法他有如说修行啊，那如说修行必定入佛法的啊，圆满决心嘛，他这个三觉圆满嘛，圆满呐、啊，究竟彼岸，必定到一生不住，必定成就不住菩萨。如果没有方便，你无量的行持做种种的善行，你就是终不成就。这一点很深刻，彭居士话说的很深刻啊。他引《大般若经》，《大般若经》600卷是最大的一部经了。是菩萨由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从一处目生于国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生生处处常得知遇诸佛世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离佛。你看这个《大般若经》这大智慧所讲的也殊词嘛。所以你看，我在这，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个路，就般若为道，净土为归啊。般若是我们的引导啊，净土是归宿。那菩萨又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可以从一处目了，就到生到别的国土，从一个国土到另外一个国土，生生处处所在的地方，常能够遇见一切佛世尊。这为什么？因为这个般若之功力啊，遇见佛他就供养恭敬啊，尊重赞叹呢，乃至于最后得到无上正等菩提，他是中间这个过程之中，他始终不离开佛呀。所以这就说明不离开佛的重要啊。这大般若经也是这么说呀啊。那么到极乐世界就不离开了啊，所以这还是彭阿林的话，所以要不离佛，以念佛为因呐、啊，这个是归到念佛了，是吧？如同华严，他十地菩萨必定都说不离开念佛啊。上面这一段是彭阿林，他把这三句经都有所发挥，他说这三句全是说了我们净土法门。因为你要行方便，这个最殊胜的方便，那就是这个念佛法门，而且是净土法门中四种念佛中的方便中的方便，就最后归到念佛啊。所以他这个话很好，这个度生就需要有方便，最胜的方便就是叫人念佛。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度化众生，要有所方便了。所以这个密宗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这个密宗的出发点就是在这个为根本了，这是也叫它出发点，就是它的根本，也就是它的究竟。这跟华严一样，这个悲心是根本呐。所以我们跟这个修罗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他是没有悲心的，我们有悲心的。那修罗的神通是很大呀，他跟天上打仗，天上能打不过，他也很善于辩论呐、啊，种种啊，他就是缺乏悲心的、啊，大悲为根呐、啊，菩提为因呐、啊，你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作为因呐、啊，你什么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那最后这个有了根有了因，究竟是什么？究竟就是方便。听众您，这个我们这个要修持，为了什么？是为了度他呀。为了实现度他，你就必须要有方便，所以方便究竟啊，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密宗再一句话都搭着进去了。密宗是无实之自信的，所以跟禅宗也没有两样，如那个实际知道自己的本性。今后世的密宗不但是现在，过去的时候都以这个这些得的一些神通一些脚法，有一些东西就以为这个以为炫耀，其实都是忘了密宗的根本。根本就这几句话，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如实之自心。那么这个也是很难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最胜的方便就是念佛呀。我这个彭池的话很对。那么在这个底下一大段，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将王公。那么这一段到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个这一大段文字我们不念了啊。这个上段末嘛，普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啊，这个还是赞叹大师们的实德。现在所讲的游步十方，行权方便，以及就要讲的这一大段，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赞叹这个这些大士啊，普于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殊胜的全德。他示现八相成道啊，底下我们要讲这个八相成道，总的就是这个大段是这个内容。首先是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呢是誓愿。这个法护中说，于出世道希求名愿，在出世之道有所祈求，才叫做愿，因此有愿必满啊。这个世界呢，无量世界嘛，就是说是世界嘛，代表的是空间，世呢代表的是时间啊。世嘛有时间嘛，就是有过去未来现在，界嘛就是十方啊。等正觉这三个字是唐义，魏义就是等觉。那么现在我们取的这个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是取了唐义的这个，这是新的翻译，旧的翻译是等觉，这个新的翻译是等正觉。这个等觉嘛，有两个含义了啊，是一种呢，就是菩萨的极位。刚才我们说过，再上一品就是妙觉，就是在实地之上，所以这个是超过实地了。所以菩萨的最高的位置啊，就将要得到妙觉的佛果了，成为等觉。其他的智慧功德就跟佛的这个妙觉就相等相似了，已经是十四个月亮了，是吧？那比十五还差一分，但是就是其实很接近了啊。所以叫做等觉啊。这陀鸾大师就说，对于这个妄于妙觉和妄于妙觉相比还差一点点啊，所以这个就说等，但比底下的都觉了，比实际他的觉悟都高了，所以因此称为等觉。这是陀鸾大师的解释。再一个解释呢，其实也是陀鸾大师，往生论注就是陀鸾大师注的啊。比如说以诸法等故，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所以这个等觉就有两种解释了啊，这其实他一个人就做了两个解释啊。这个诸法相等和一切佛也相等，所以诸佛如来就叫做等觉。这个不但是这个华严大师有这个说法，这个龙树菩萨也这么说。那在大智度论就说，诸佛相等，诸佛等故名为等觉。所以等觉这个含义就有两种可能，可以是等觉菩萨，也可以据龙树大师据团栾大师的说法，那就是佛啊。 那么这个日本的慧思他这也就说了，等觉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如来叫做等觉啊，二就是医生补助啊，为他是这么说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过去的注经家，这对于这个地方也有两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一些啊，关于这个经文无量世界啊示现啊，这是它是什么地位呢？一个就说这是等觉菩萨啊，可以在十方来示现成佛；一个就说这已经是如来了啊，他是这个从果向心示现这个八相，是成佛后的利用。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出入，但是我们不必一定要去选择一个，排除一个，是不是？这个大觉的妙用是本来不可思议啊，而且这个会中的菩萨这么众多，人们也就有可能只是在等觉菩萨位的，也有已经是成佛位的啊。所以这两说可以都对啊，不妨并存啊。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知道等觉的含义就有两个解释啊，不过我们常用的还是说比妙觉低一级的，说第十一地，这些说法都有些出入，我们不要执着，就是。所以等觉也就成了这个，这是说也就是佛了这一种。我再有说这个等觉，这是第十地之上是十一地，妙觉是十二地。还有十三地的佛啊，所以这个就，那么有的时候妙觉就是佛了，那比妙觉再高才是佛，佛就变成十三地。所以在这一些我们都不要强行分别啊，不要强行分别。舍都率降王宫，这是八相成道，释迦牟尼就实现了八相成道，有八个相啊，这个从兜率天下来了，入胎了，后来出家了，修行了，修行之后成道了，降魔了，这个转法轮了，这般涅槃了啊，这八相就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的位所在的究竟实现八相成道是什么样的境界的修行人所能达到的不一样，有五个位置。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世间八相成道，这就是都是究竟的佛了，不是，这有五个不同的位置呢。第一个是实信满心满位就能世间八相，像这个起心论啊，华严显首啊，不但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楞严经啊，观音的耳根圆如这个圆通啊，许多注经家说观音这个时候也只是达到初住，原教的初住实性满心。可是观音他不就是说一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吗？所以这个实性满心他就可以实现佛呀啊，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占叉经，占叉经有四种做佛，做佛有四种不同的地位，信满做佛，信心圆满了可以做佛，实现佛。第二，这大集经中灌顶柱，那就是叫做第十柱了，柱与柱的圆满了，能与无佛的世界实现八相，就相当于占叉经的第二步，解满成佛，信解而解满了成佛。第三，人王经啊，他这个初地可以实现八相，登地了，相当于占叉经的正满作佛啊。等在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就到了一生补处，正实现八相。所以我们现在所体会的往往是这个位置啊，一生补处到咱们世界来世间八相成佛了啊。那么这个世间八相的呢，都是这个过去释迦牟尼将来弥勒，这个对， 所以相当于干叉经的第四是功德行满，行满成佛。第五还有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智，这个是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啊。所以前四种是因中的实现，还没到究竟，第五种是佛后的功用，已经成佛之后的功用来实现，再来实现这个八相成道。我就请问咱们释迦牟尼佛，咱们是哪一种呢？释迦牟尼佛正是最后这一种啊。所以这个这《法华经》说呀，啊，世间上都以为我是啊，这个在树下我这才成佛，不知道我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无可说不可说多少多少沉淀注解以前，我老早成佛了。啊，这是为中下之根实现啊，这个八相成道，这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无量劫前就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正是这第五种。所以这个是这一切是根据日本，刚才我说的这一切是根据日本真解的啊，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啊。所以从他这个真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的人有五种阶位啊。这个真解他偏重于，当然释迦牟尼佛这是佛后，咱们经中所说的这些个大事有很多，我们不都说他从果相应吗？也有很多示现八相是佛后啊，但是这种种的不妨并存了，那我的意思了，这五位不妨都有，就咱们会中这些众啊，因为什么呢？十方来会的菩萨无量无边呐，种种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虽然这一切平等，平等中不妨有差别，这不妨有的是位后，有的还是位中，啊，有的还是位前呐，啊，但是五个阶位都能实现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是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一切十方的佛示现成佛的一个所谓通途。我们所说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之间不再有人成佛，这是指没有再有一个这么八相成道的这样的佛，但是不是说在这个期间一切众生都不能成佛，只是在这个期间里头不再有一个用八相成道这种方式来成佛的啊。这个八相说法也不一样，有的经说七相，有的说九相十相，现在我们继续说八相也是多数，多数经中说八相，说八相对内容还有不同。这个大圣起心论说的八相跟四教一说的就不一样啊。大圣起心论就从这个天下都在天下入胎住胎，入胎住胎，然后出胎，那胎的都有，在胎的有三个，然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他这里没有降魔。四教仪呢是从都在天下脱胎，一个只有一个带胎的脱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个就没有多少出入，就是开合的不一样。嗯，四教仪是把起心论里头的成道，它只有成道没有降魔，四教仪就把这个成道开为两个，那成道里头有降魔成道的两部，它分开了，降魔成道多了一个降魔，就把起心论的助胎助胎合于脱胎，那就少了一个，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啊。这就是八相成道啊。底下我们就说，这也就是根据加强书啊，加强书是讲位义的，跟现在跟我们这个汇集本还是很相合，就和它一致。咱们现在不是舍兜率吗？兜率就是第一项啊，根据四教仪，不根据大乘起心论这个八相啊，将王公是第二、第三两项。是吧？第二、第三嘛，那就是降王宫啊，这脱胎啊、出生啊， 都算完功了，就和这两个第二第三的啊。这个七位出家苦心学道是第四项啊，第四项是这个出家，第四项是出家啊。这个降伏魔怨就是降魔是第五项，成罪正觉是第六项，是成道了。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这以下这很大一段都是转法轮，这七项。到最后，以此中下而现灭度，现灭度了，就第八项。所以这个里头就说，这一切来会的菩萨，都要在无量的世界去示现这八项成道的果。这个舍兜率的第一项就从兜率间下来了啊，就可以这个音可以换成兜数赌事多都是啊啊，又它意思有妙足知足喜足等等的意思，这是欲界的第四天，本来是欲界天，但是特殊的就给我兜率内院。兜率天是欲界天，兜率内院才是道场。弥勒大士是在兜率内院说法，所以因此有的生兜率内院的人，你没有进内院，你就被这个欲界天的这种叫天人的生活所迷，他就不进内院了。所以这个求生兜率内院也是非常殊胜，但是他多了一点点这样的危险啊。这个古时候有三个结伴修行，就说谁要到了兜率内院，一定回来给这个没去的人送信儿，证明一下，增加他的信心呢。其中头一个死了，一直没有信儿。第二个死了之后，过了一年，来给他送信儿。他说：“我真送到兜率内院了，怎么怎么情况？”他说：“你怎么才来？”他说：“去了，我马上就来了。”他说：“兜率天的时间跟咱们这时间不一样了。”他马上就来，可是咱们这等了一年了。说那位呢？说那位到了遇见兜率天，他玩去了，他没进内院，所以他也没有资格回来送信儿。所以就是说，有的不见得能进内院。这个底下呢，这个道场的情况，普药经解释了啊，有大天宫，名字叫做高幢啊，广长有2560里。在那说法啊，这个佛地论就说这个兜率天这样的后身的菩萨于中教化，就是补助菩萨在这兜率内院中教化众生的说法。后生菩萨就是说的是一生补助的菩萨啊，将来的一切菩萨还都是在兜率内院啊，在这个补佛位，从那儿下来降生到王宫，出家修道成佛两步。所以这个第一句啊，就是舍兜率，从兜率天呢，兜率天的情况。第二句降王宫，降生于王宫啊。这个因果经，这摩耶夫人在这个看见菩萨乘着六牙白象从宫中来，从右胁进入自个儿身体，可是还看得见菩萨在里面了。那么出生的情况，涅槃经说这个从这个母摩耶而生啊，生下来就是周行七步，所以自行七步还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个净影苏嘛，这个于十方都行七步表示什么呢？表示丈夫奋训之力。所以这个是大雄宝殿。所以人家总说咱们出家这个消极，怎么能说消极啊？你看咱们宝殿大雄宝殿啊，这大雄啊，所以这个大丈夫是奋训之力啊，自行七步。 所以我们这个是大丈夫式，大家那这个我该怎么样体会，不要不是咱们这个我像的这个我，你看，就体会出家苦行学道。我出头帅将王公啊，这体会出家，苦行学道。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第四项，这是一个错字啊，这是第四项。这个详细情形未必说得很详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老人、病人、死人啊，看见这个住宿的这一时候决定出家啊，弃了一切这个眷属，什么这个车他骑着白马从这个城门出去啊，然后就是这个穿法服，这个端坐树下苦行六年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像画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完全骨头都露出来了，那就是这个太子那个时候苦行学道时候的像啊。这个底下就是坐姿视线顺势见过，所以这一切都是视线。释迦牟尼佛我们早说无量劫前成佛了，所以这一切视线是随顺世间的。那么这个随顺世间呢，这是从唐义从会议中本来没有的，这就完全合乎这个法华中所说了。法华受量品刚才我已经说过一点了啊，他们这个无量的天人阿修罗都说是释迦牟尼佛是出了这个王宫啊，到了城外头啊，做道场啊，成了佛呀。然而善男子释迦牟尼佛说，我实在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有他劫啊，是吧？说这个是早已成佛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看见这个众生乐于小法，就这个大法他不能信受啊。说现在这个很多人乐于小法，就跟着人类所有的一点点记载来考证啊，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什么是假的。所以对于这个从龙宫中取出这个华严，龙宫中取出楞严，都不能相信啊。这个就是乐于小法。这个乐于小法的人，他这个德薄垢重啊，德很薄，垢障很重。所以为了这种人，我就是示现啊，什么呢？我很小出家了，后来成佛了。然而实在是成佛以来是久远久远，像无量无边这个大有他劫呀，我都是一直都是用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的这么说啊。这样是为了这个教化，我只好这样说。现在实现了啊，我刚成佛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跟法华就相合了，把唐义两句加上来啊，这个是实现。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是第五项，就是刚才那个五项的五字，大家知道你们上没有啊，我都改过来了啊。这是第五项降魔啊，以定慧的力量降伏魔怨。魔者是魔罗的略称，翻译为障碍，能给咱们修道的人做障碍啊。 又翻为什么就是这啊？又翻为杀者，他是破坏人行善。他这个他又放逸啊，使人放逸，断这个人的慧命。所以这个断人的慧命嘛，所以翻译为杀者啊。又翻恶者，他这个很恶啊，他的很多的暗欲，魔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障碍、杀害啊、恶。魔有四种，净影速讲，一个是烦恼魔，贪嗔等烦恼，这都是魔；第二是阴魔，色受想行识，这都是魔。这个第三是死魔，因为一死，这个有善知识，要一死就不住世了。还有就是说，你修行之后，一死你不能继续了，死魔。再有天魔，他就是破坏你、妨碍你啊，坏他的善。他不愿意大家成道，他就一个是妒忌，你家里比我强。再有，你成功了，你教化很多人，那就他的魔的这个途径就少了。他要保持他的势力，扩充他的势力，他就不希望别人成功。就这个弄得很厉害啊！所以有人就批评现在是群魔乱舞啊，所以大家都要很要这个提起正念了、啊，那个群魔乱舞的时候。不怕嘛，降魔才成道嘛，这八项成道里的首项降魔。这个咱们经中说的魔呢，这就说的是天魔啊。这个婆沙论呢揭露下来，当时这个佛在这个太子啊那在树下的时候，魔现了很多魔女来的诱惑。但是这个我没有举全，他在这个魔女一走，释迦牟尼佛的跟前变得非常丑陋，自然就变得很多丑陋。他那个或者一种幻化的一种银色这些像美容都不存在。后来就是武力放弓放箭放武器的这种种的，那么这些武器在靠近佛的身体的之前，都在空中，它的尖端都变成莲花，那还能伤人吗？所以入到这样的大定，这魔无所知其计呀、这个魔就败退了啊。这是以定慧力来降服魔缘，佛并没有要跟魔斗法之心的。所以提婆达多那个时候害佛，用500醉象，这个象喝醉的时候他最厉害了，500个醉象放出来，把佛和佛的弟子都踩死的意思。提婆达多是佛的弟弟，他修道得了五神通了，他这个神通他不管事儿啊，他还起这样的心呢、他教阿多士王的杀父亲杀母亲的都是提婆达多干的事儿啊。所以这个神通，这个现在大家很羡慕神通，但是这个奇异功能就他这个不是根本呐、你看看就是提婆达多是多好的例子，得了五神通，那么现在的奇异功能强一万倍，但是遇到无补啊，他做这些事儿。那么他放了500个醉象出来之后呢，佛就是一伸手就变成500个狮子，这500个狮子使着这500个象，一个狮子头前面有个狮子，这个醉象虽然是醉，看见这个大的狮子他也就不敢动了，这佛就没有被害，安然入场。那问佛，他说我并没有起个思想要见500狮子降服醉象，那自然嘛。所以这个佛降服了这些魔君之后，这些魔就问了问题，问佛你是有什么你功德，你有这么大本领？佛说地神乃知，问地神。地神说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块土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流血舍生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耶稣咱们也说他相当伟大，他为众生滴在十字架上他流血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多生以来，这整个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寸土不是释迦牟尼佛舍生命之处，地神他知道，他做了证明，对魔就没话说了啊。所以降魔是一定慧之力啊，所以这就是第四项降服魔缘。魔刚才解释了，魔就是这些个啊，是被翻成障碍，翻成杀害，翻成这个恶。 怨就是怨家，有冤有怨呐、啊，降服这些魔怨。得微妙法，成罪正觉，这是第六项了，成道了啊。我们把这一点讲完就今天就圆满了啊。这个微妙，这个维摩诘经说微妙是菩提啊，诸法难知故，也是微妙，微妙就是菩提。菩提呢，佛的知见是菩提啊，也就是实际的本体啊，离体啊，当人的自信啊，这个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以就是微妙，所以就难知啊。所以微妙就是菩提啊，是本体啊，微妙它是难知啊，是诸法难知啊，是吧、啊？进一步的解释呢，就是离就是妙法啊，这个离体是妙法，由得到这个这得到了本体，所以成正觉。你得微妙法者，就是得了，就认识了本体，得了本体啊啊，所以成等正觉了。这就是所谓这个，所以得微妙法者就得本体，所以就成最正觉。长阿含说：“如来大智微妙诸尊。”这个微妙的意思也就显出来了啊！这小圣的经典也是如此。如来的伟大的智慧是微妙啊，是独尊呐、啊，最高啊。所以得微妙法，就是得到如来的最独尊的殊胜之法啊。所以得这个微妙法者，就是契入如来的佛智，佛的智慧，入了实相的妙理，证了真正的菩提，所以成正觉。这就是成道啊。正觉嘛，就是如来的真实智慧，所以成佛就是说智慧就是觉悟嘛，所以成佛就说是成正觉。说尊义正觉，他说成尊义正觉，就是遵从佛的觉悟是无上圆满究竟的，所以称之为尊啊。这个石侠普说得无上真正之道为最正觉啊，不是说啊这个正觉之中又出了一个就退拔尖的叫最正，不是，就是真正得了无上之道的成为最正觉，没有更超过于这个的。慧夫就说觉中它是最究竟啊啊，所以这个登峰造极了，所以说成罪正觉。那么成罪正觉是也就是究竟成佛，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第六项的成道。在底下呢就是转法轮和这个第八项，转法轮很长，留到下一次啊。这个好，谢谢大家。今天是交通的关系，车子不能直接通过宣武门，只通过二环路到我家，就晚一点了。我们这还是稍微晚一点，不算太晚，站到了。回来嘛还好，回来是这通过了宣武门。那么我们时间顺延，再说一点呢，就是这个老了一场病，我今天还没有十分好，带病啊。所以今天这个课呢是能够勉强定下来，但是为了保证以后啊，那么所以就是说本来想下礼拜就增加一次，说下礼拜但是还是不增加，下礼拜我们还是空啊，以后再加啊。这个为了底下吧，六月份我们讲四次了，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讲了，就是正讲到这个参与这个法会的十方来的大菩萨，他们贤尊普贤大士之德，这是一个总的内容，它里面具体的情况就讲到他们在十方世界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在许多许多世界就是示现成佛。这个八相现在我们讲到了第七相，就转法轮了。佛之初行于世， 是大事因缘呐、啊。这个因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度众生啊，不然佛成佛与众生无关呐、啊。所以众生可以因此而得度，那如何来度众生呢？就需要靠佛来弘法嘛，广说种种的妙法，把这个众生震醒啊，觉悟啊。所以这个在八相成道之中，转法轮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那么这些诸大菩萨为什么到十方世界去示现八相成道？主要也是到十方世界去示现转妙法轮呐、啊。因此在文中这一段也是最长，比其各相谈得很长。这个经文说，天人归养行转法轮，一直到最后第八项，就是而现灭度这儿为止，这中间很长这一段，都是第七项，都是这个第七项的内容。天人呢，就指的是天道的人啊，这个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诸天，天中所生的人就称为天人了。这个天道中这些人，他们都归呢是归净。归这个都投到佛门呐、啊，归到佛门来啊，恭敬啊，这归啊，仰是亲仰仰慕啊，这个天人都恭敬皈依。那么这个里啊引了两个经文，一个是论，一个是经啊，头一个是论，大智多论，说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啊，五七日不说法。实际呢，这个就说的简单一点。佛一成佛之后，在头三个七天里头，大说《华严经》，所以八十多卷的《华严》就是在佛成佛三七日里头说的。但是这些声闻缘觉的弟子啊，阿罗汉啊，如聋如盲啊，没有领会啊，啊，所以底下的就是这个大智论所讲的了，一直到第五个七日还是没有说法啊，自己佛就自己说，我法甚深难解难知啊，这些大这个大阿罗汉都不能知啊，众生更是无法知了啊。这个一切众生因为佛着世法，为世法所着所着啊，佛呢是有点捆住了，着是自己在那执着了，没有能够理解的，那么还不如悟涅槃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啊，也是示现了啊。这个时候诸菩萨跟天人啊，都恭敬的佛前合掌请求释迦牟尼佛为众生啊转法轮，我就默然受请，就出来就说阿含法，说小乘法。因为这华法华，这个法华是最后说，华严是最初说呀。所以这如太阳一样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直照到高山的顶上，等太阳要落山的时候，下去的时候又是直照到高山顶上，就一头一尾说的是最高的话。我这是不得已来说，就说这个阿含呐，然后这个一共是这个几支说法啊，说方等说般若，最后说到法华涅槃，这个时候把大家已经提高了。这《法华经》也是记载这个事情。那当时嘛，就是佛默然不说呀，啊，天王菩萨都是这个眷属百千万，恭敬合掌来顶礼。请我转法轮，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请释迦牟尼佛转法轮。法轮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佛的这个教法啊，这个大法啊，演说这个佛的这个教法就称为转法轮。 这个轮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天王啊，这个转轮圣王啊，他的一种宝，叫轮宝。天上有各种宝，轮宝是宝中之一啊。这个宝宝就可以回转四天下啊，就是这个一个很大的天体了啊，能够摧毁啊一切魔敌啊，啊，这是天的一个宝，是轮。所以拿它来做譬喻，拿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来譬喻佛的教法。那么佛的教法怎么样呢？可以流转到一切众生界啊，到一切众生界来破除烦恼啊。这个法华文句他解释，他说诸佛菩萨转心中之法啊，转这个心中的诸佛转这个心中化他之法，度入他心扭转法轮。诸佛心中有一个化他的法，就是化众生的法，把佛这个法传到啊这个众生的心里面去，这就叫转法。所以不一定要想到啊真的有一个实际的轮子在那转呢 啊这样子，这个就是转法轮的含义了啊，把这个佛的心中的法啊传输到啊众生的心中，也就是开佛之见、示佛之见了，而众生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了。转字的含义呢，加强大师的翻译，自我至彼故称为转，从我到对方叫做转了，所以这就有个转动。那不要很机械的体会，有个轮子在那转，这是一个譬喻啊。这个探玄记解释很好，他说法轮呢，先解释这个法字，法有四个意思，它就是教理行果。所谓这个法不是一切法那个法，而只是合法的法轮，它当包括了教化，包括了修行，包括了本来的离体，包括修行所得的果嘛，这叫做法嘛。轮呢，就是说也有四个含义，一个含义是圆满的。咱们这个自行车的，大家骑车都知道这个轮子很重要啊，这个轮子啊，你要端几根条就不好骑了，是吧？啊，它都是做都都是真正的一个轮子嘛，它什么都具足了啊，圆满的。它具德啊，它有它的啊，它这个没有欠缺啊，有德有它的功用啊，就是它的德呀啊，而且它的作用最大的作用是摧毁这些个这是扩张啊。有迷惑有障碍啊，所以这个法会摧毁它啊，它有转动的意思啊，轮子是转动的。为什么从此向彼，从我向着别人了，这个法会从我啊流到诸人的心中。你们正好都是法师，你们要说法，你们讲的这些个玄理让听的人得到了，这不就是从此至彼吗？这就是转动之一啊。所以这个转动呢，包括从佛之众生说法的啊，说给众生听了，这是从佛之众生，同时也使众生转向佛。为什么呢？因为众生闻了法之后他要成佛，所以众生又回向到佛，所以这包括两个含义啊。所以轮转是轮的意思，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天人归敬勤转法轮，这是第七项啊，这个时候就转法就说法了啊，这底下都是转法轮的内容啊。常以法音觉诸世间，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刊物叫法音呢、这一句一直到于其中下而现灭度，这很长的一大段落都是这第七项。法音两个字不仅仅局限于佛的说法，或者言语的有音声的说法，因为世间的佛的说法，所谓尘说、刹说、自然说、无见说，说时说、末时也说，不但有情说、无情也说。说这个法音啊，就不可以只体会啊。只是啊，是当年这个在那儿，这个现出这个身相啊，这个语言在那儿，这个只是这个是法音。 以百草头上祖师意。你百草头上祖师意就是百草头上说法呀、啊。所以这就是法义的广义。这个读读世间呢，这世间就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所以受世尊接受了天人跟菩萨的请求，来就是广演一代的实教。这个实教有大圣、小圣，有圆法，有实法，有偏有圆，种种的法都是在这个转法轮之内的啊。因为众生根基不一样，众生根基的成熟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先说来这个在说阿含的是说小圣，然后慢慢的就从小向大啊，方等就缠篇赤小，先说小圣，到了方等科赤小圣，说这个小圣是骄牙败种啊，就是不可救呀，不可造就了啊，说赞叹大圣，还说般若，说大圣法，先说全法，后说实法。说全法如何证阿罗汉，如何证圆觉，如何去行菩萨道，到了最后当然这都是全法，一时之法全是要成佛，有偏有圆啊，很多是只是偏啊，不能大圆。到了法华，到了这个华严，这个是都是圆教啊。但要知道净土宗也是圆教啊，是顿圆顿之教。那这个一切法的觉醒三界一切众生，法法都是要的，因为众生的病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原法就够了的话嘛，当初说了华严就不必再说了，但是大家不懂，我都要编的搬涅盘的啊，大家请求才是转法来做调整法。所以既然是这样，所以佛出世以后，不管佛是在说或者不在说，有种种的说种种的教，都是为了角逐世间呢、啊。所以佛之成佛是为了众生啊啊，诸世间就是这三界啊，不光是我们人了啊，人这个物证等等都是欲界的啊，上了欲界之上，欲界天之上有色界天，色界天之上有无色界天，就是一诸世间啊。所以长期法印角逐世间。这个就是总相了，受请之后就是如此。底下就是一步一步的讲这个内容，就是破烦恼城，坏诸欲欠，烦恼呢就是这十样东西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怀疑啊，身见啊，就是现在这个说这个修气功的就是在身见之中修这个身，边见就是落边，承认有就不承认无，承认这个它落在某一边，是就不能是非啊，这就是说边见邪见、见取、戒取，这十种称为十烦恼啊。天台宗呢就讲得更深一点，就以见思尘沙无明这三种祸称为三烦恼啊。你说这些烦恼都要破除、啊、这个知足论说得很好，说烦恼是什么呢？能令心烦，能做恼故，能叫你心烦，能叫你这个恼乱，恼乱，这就叫做烦恼。说这个解释很直接啊，所以你一心烦呢，一动气就是烦恼来了。不但是这个生气是烦恼，你这个高兴奋欲狂也是烦恼啊。成呢，只是城堡堡垒啊。说这个演说这个妙音，演说这个法音呢、啊，这个干嘛呢？就是摧破众生身体里头、心里头的那个烦恼的堡垒啊，所以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那有个堡垒在这儿呢啊。所以首先我们要说这个要打破这个堡垒啊，这就是破烦恼城的意思。坏诸欲欠呢，这个净隐苏啊，他说：“爱欲之身，爱欲之心，生而难悦。”